章第三十一节，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我们需要用这个话来提醒我们一下，我们需要用这个话提醒我们，因为这是主耶稣在提醒西门，也是提醒我们的话。撒旦很想得到我们。我的理解是，当我们没有信耶稣的时候，这个世界从永远到永远，每一个人包括魔鬼都是在上帝的手里，这个我们很肯定。上帝在掌管一切，一切事发生都是按照他的旨意。不过呢，他的旨意也的确在人没有得救的时候，人的心基本上是被捆绑的，人的心基本上是弄瞎的，人的心基本上是把是非对错弄错颠倒的，最基本的就是他们对上帝的认识是错误的。也就是说，在没有人没有重生得救之前，一个人是在撒旦的手里，固然也在上帝的手里哈，但是基本上在撒旦手里。那么上帝呢，就用借着福音借着教会要把这个人夺回来。耶稣讲了啊，好像一个壮士在看守他的家具，要有一个比他更壮的人来，那个家具才能被夺走。那个可以讲说，我们救人灵魂传福音的工作是征战，我们跟那个人在征战，因为那个人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是恨恶上帝的，我们也在跟魔鬼在征战。所以我们在以弗所书最后一章讲，我们不是在跟属血气的征战，如果跟属血气的征战，那美国早就胜过撒旦了，因为属血气的他用原子弹把它都可以消灭掉，撒旦没有办法用原子弹消灭，撒旦没有办法用武力消灭，撒旦没有办法用药物消灭，撒旦没有办法用金钱消灭，撒旦没有办法用任何属血气的兵器消灭，撒旦只有用上帝的兵器，用上帝的道，上帝的圣灵来消灭。好，那这是一个征战。不过撒旦是不断的要做一件事情，就不让他手里的人被我们救走。所以基督徒教会要知道我们的艰难，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主一定是得胜的，但是我们就要常常穿起全副军装，不断的让我们的信心爱心盼望都能够增长。好，那在主奇妙的恩典中，当一个人被救回来的时候，从魔鬼的手下归向上帝的手下，从黑暗的国度到光明的国度之后，撒旦还要想把他夺回去。所以一个人在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你要把他从不信到信，我不觉得我们可以把他想成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尤其我也是很遗憾的，我们不可以用一种欺骗的方式，就像教会，就像台湾的教会过去几十年所做的，动不动就喊一个口号，很好听的口号，公元两千年以前要怎样怎样。各位，神的国度不是喊口号喊成的啊，我们要做梦啊，对，那就真的变成做梦了，做一个很大的梦会怎样怎样。各位，那个是梦，那不是异梦，那是春梦，春梦一场就没有了。我们在征战，然后当我们把人从撒旦的手里夺回来的时候，当然圣经还有很多描述总撒在地上啊等等，哦，那就撒旦又要想尽办法破坏，把他重新夺回去。那这里就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耶稣在他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跟这个他已经得到的门徒，而且得了三年半的门徒，而且是他们撇弃一切来跟随主的门徒，耶稣说撒旦还想得着你。我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哈，除非到我们死的时候，那撒旦都很勤快的，很不放弃的，要把我们重新拉回到他的国度里面。这里他说撒旦要得着你西门，当他说西门西门两次讲，就很重要，很强调两次喊他的名字，然后他说得着你们，我想他就在表示西门不仅是指着彼得， 而且是指着彼得所代表的这一群门徒，恐怕就是这十二个门徒。我们应该也有这样足够的经验，但我们有时候还是会很吃惊，怎么牧师会这样堕落？怎么我跟随主这么久还会这么没有信心？因为撒旦是无孔不入，而且无时不然的要把我们又拉回去。我说这话不是叫我们变成一种害怕，天天很紧张，鬼里鬼气的，这有鬼那里有鬼。我已经说我们是在神里下，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也是有个警醒的心，我们有安息的态度，不焦虑不害怕，但是我们也警醒，不让我们的灵沉睡。撒旦得着我们还要塞我们，像塞麦子一样。我不太懂这个话的意思，但是如果照常理来解释，就是他得着我们好像塞麦子一样。我们不太懂塞麦子是什么，但大概我们可以知道，塞麦子在正面的用法就是把那个糠秕啊、沙石头都把它滤掉，那么剩下就是麦子。难道撒旦也是这样在选他的门徒吗？把那个比较能够有破坏上帝国度有力量的人留下来，把那个根本撒旦不会不要了，但是其他就是那种小鬼就留着，就不去多管。就这句话的意思，恐怕我们需要更知道，越是属灵的人，越是重要的人，撒旦越要得到你，而且经过筛选的得到你。哦，我们怎么办？哎呦，各位，你跟撒旦作战，你能赢吗？我想我们不能赢的。这路德写过那首诗嘛，这个 A mighty fortress is God, our God。撒旦，我们凭自己的力量不可能胜过他的。啊，我们感谢主，当然是靠主了，当然是凭信心。但在这里呢，我们也很忽略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为我们祷告。耶稣为彼得祷告，叫他不致失了信心。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如果这句话是说，我已经为你祷告，叫你在那个人家说啊，你不是跟随耶稣的那个人吗？在那个时候不至于失去信心吗？我想应该是什么时候都包括了，但是我想耶稣在这里比较详细的不是指那个时候，因为彼得在那个时候失去信心了。如果彼得在那时候的确失去信心了，是不是就是耶稣这个祷告没有应验嘛？那耶稣这个祷告应该是会应验的。所以我在想，我为你祈求叫你不致失了信心，应该不是指在彼得不认主的时候不失去信心，因为那个时候他应该是失去信心了。我觉得耶稣在这里所强调的是，在你失败了以后，不认识耶稣之后，你不会失去信心。哦，各位，我很需要耶稣为我做这个祷告，因为我常常失败跌倒。我失败跌倒的一个结果，恐怕你们也是，就是败上加败。已经不认主了，已经跌倒了，会再有一个败，就是绝望，就灰心了。我想自杀的人都是这样子。我想如果撒旦塞我们哈，塞到一个地步，可以塞到就是说上帝不会要我了，然后可能很合理的上帝不会要我了，可能有很多理由上帝不会要我了，我的癌症已经到了这个地方，上帝不会再要我了。各位，当然你马上应该想，癌症到了这个地步，上帝完全得到我的时间就更近了。我们想的总是正面的。那可能更难过的常常是我们失败了以后，我们犯罪了以后。大卫如果常常记得他跟拔示巴通奸的那一幕，大卫如果常常记得他下的命令叫约押被杀掉，他如果常常记得这个，我相信魔鬼是常常把这个放在他的身边，然后说你这样的人还能够带领以色列吗？摩西如果魔鬼常常把他杀人的 事情放在他的耳边，你是一个杀人凶手，你能够颁布十诫不可杀人吗？就是灰心是一个很大的魔鬼的武器，让我们灰心，让我们绝望，让我们觉得完蛋了，而且没有希望了，让我们觉得我们是不是犯了亵渎圣灵的罪，犯了不可赦免的罪。耶稣死，所有的门徒都表现不好，有两个表现的最不好，一个是卖耶稣的犹大，一个是不认耶稣的彼得。我们通常马上想到犹大比较不好，但是我也看过很多人讲，就是讲犹大为什么要卖耶稣，当然他贪财是一个必然的原因，但他后来把钱丢回去了。有人说犹大卖耶稣是要逼耶稣跟罗马人对抗，就是逼着耶稣显出他那个神力，把罗马人打败，也有可能。不去解释别的，反正犹大是卖了耶稣，但是你不要忘记，他把钱丢回去了，他说他做错了，但他后来自杀了，他没有办法承受。他卖了义人，他说我卖了义人，流了义人的血，我有罪了。他没有办法承受这件事。那么当然在上帝计划中，我们也可以说他没有悔改的那个，或者没有福音的得救的悔改的那个部分。但我们也有犯这样同样的错误，我们也有为了钱财，为了利益而忘记主的时候也有，那我们是不是也绝望了？那我们不谈犹大，我们谈彼得。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他三次不认主的那些细节的地方，三次不认主。那么他出去痛哭，他出去痛哭，我觉得很，那个时候魔鬼很容易把自杀的念头放在他里面，如同魔鬼已经成功的把自杀的念头放在犹大的心里面了。各位，这是很丢脸的事，这是耶稣在最危险的时候，最需要人跟他同心的时候，没有。彼得是可能甚至是落井下石。想到这些魔鬼不断的把这些放在耶稣的面前，你还能做教会的领袖吗？你还能带领教会吗？你还能带领这群人？你是如此的懦弱，你是如此的不济。我是彼得，我不会有这个信心再回，我们用中国人讲就是不再有脸回来了。所以我觉得耶稣说，我为你祷告，叫你不致失了信心，是他犯罪以后不失去信心。我不能够说犯罪以前，就是或在犯罪当中，在不认主当中，耶稣的祷告不能适用在他身上。我觉得也有，就耶稣祷告没有应验，不表示耶稣祷告就错了。那很多时候，包括保罗祷告，希望在耶路撒冷都很平安，没有得到应验，这不是错误。所以我不觉得，就算用在彼得在犯罪中间，耶稣有为他祷告，也是对的。但我觉得比较多的是彼得犯罪以后，耶稣的祷告内容是犯罪以后你不会失去信心。各位，我们都会做错，做错以后不要失去信心，要回头，还要坚固你的弟兄。啊，你说这是耶稣为彼得的祷告啊？是，感谢主。你知道耶稣现在在天上做什么？耶稣在天上做什么？耶稣在天上做王，耶稣在天上管理万有吗？是啦，应该也是。不过圣经讲，只有讲耶稣做两件事情。一件事，他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这应该不是耶稣到今天还在那里帮我们修房子，好像这一样，还没修好。耶稣一定都可以修得好，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应该是指着他所做的另外一件事情。他为我们预备地方，就是把我们预备好。他把我们预备好就是什么呢？ 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三节，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第三十四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这话很复杂，很丰富，我不能讲那么多。我把那个跟我们现在，不是没有信耶稣人，跟我们这些信耶稣人现在连在一起，包括跟彼得连在一起。谁能控告我们？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啊，各位，谁能控告我们？我提两个有名的控诉者。一个有名的控诉者，在保罗在后面有讲，就是以利亚。以利亚是一个有名的控告者。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二节，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呢？哎，各位，经上讲到以利亚是讲什么？你马上就会想到，哦，以利亚从天上降火，哎，从天上降雨，哎，以利亚叫死人复活，这经上讲的。保罗没有讲那些，保罗讲以利亚做的一件事，就是他在神面前控告，他告以色列人。他的控告应该是事实啊，他控告他们，控告那些抵挡上帝的儿女。不过你知道答案是什么？答案是神为自己保留了七千人，有七千人是不在这个控告之内的。另外一个有名的控告人，那就更有名了，就是撒旦。那个应该是启示录十二章，那昼夜在上帝面前控告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昼夜，我不知道怎么解释。你看约伯记应该能够了解，你看撒加利亚书也能够了解。撒旦是在上帝面前昼夜不分的在控告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讲，这个控告是很无聊的，是多余的。撒旦在告我们的时候，撒旦应该不会成功，因为上帝不是一个昏君呢，上帝不是很糊涂的，上帝是明察秋毫的法官，所以撒旦在那里挑拨离间说坏话应该都没有用的。上帝为什么撒旦在那里控告不是白控告？上帝天撒旦天天在我们中间捣蛋，那很能成功，因为我们是很脆弱的。撒旦在上帝那里怎么能够成功？我想那些讲法主要是提醒我们人，就是我们的罪恶在上帝面前是很清楚的，上帝都知道。我相信撒旦在上帝面前控告我们，如果我们照字面来讲的话，我想不一定要照字面来讲，如果他真的在上帝面前控告我们，他讲的一定每个字也都是真的，他不会骗上帝，他也不能骗上帝，他讲的是真的。但他控告没有用，没有用是什么理由？是上帝废掉他律法吗？是上帝偏心啊？你告我说举光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有这个罪那个罪，我不要爱他们，但是我偏要爱他们，怎么样？你说他们不爱主，我就说他们很爱主，怎么样？各位，上帝不会说谎，上帝会说，哦，你说的对，他们是不爱我。那么他们魔鬼在控告我们的时候讲的一定是真的。启示录十二章说他被摔下去了，我想重点就在说他的控告无效，不是因为上帝的律法无效了，刚好相反，上帝的律法是有效的，而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全了这个律法，成全了我们这些该被处罚人的刑法。所以那个法在我们身上不再有效了，不是说因为法本身失效，而是耶稣已经替我们成全了。 撒旦在上帝面前控告我们，也就是继续在提醒我们，我们多么罪孽深重，让我们活不下去，让我们觉得我在这里讲道，你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各位，如果我曾经对我妻子不起，然后我有一天讲丈夫要忠于他的妻子，我可以讲这篇道，我觉得没有问题。但如果我太太就在底下，我就不太敢讲了。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各位，我们敢在上帝面前讲任何东西吗？他都知道，我们没有一条诫命不犯。撒旦的控告是很真实的，很有力量的。我们完全不要再去想他在上帝面前控告吧。圣经的经文，我想最起码是用在我们会想到我们的罪恶在上帝面前是很清楚的，那怎么办呢？所以耶稣在天上所做的事情，所谓预备地方，和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形容的说法，所讲的是罗马书第八章的他在为我们祈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上帝吗？上帝要定我们的罪，要消灭我们，以至于耶稣不断的在上帝面前说啊，不要消灭，不要消灭，这一直讲已经讲几千年了。我想不是这个意思，他不是在跟上帝讲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不是在讲这些。上帝的律法，上帝律法该有的刑罚，耶稣都在十字架我们成全了。他在上帝的右边替我们祷告，是求上帝给我们力量，给我们信心，叫我们不致失了信心，叫我们相信主耶稣的宝血是有功效的，叫我们在被控告的时候，耶稣求上帝给我们力量，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相信有耶稣已经死了，替我们死了。这个耶稣不断地在上帝的右边替我们祈求，说起来不只是耶稣在为我们祷告，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二十七节，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前面讲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我们在上帝面前有的时候是词穷了，当然我鼓励各位多多祷告，但是圣灵在为我们祷告，替我们求，让我们，他下面讲的是上帝的预定，上帝的拯救的次序，我们是很软弱的，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但是上帝差遣他的圣灵，差遣他的儿子在为我们祷告。在一个是鉴察人心的圣灵，一个是照着神的旨意，圣灵的祷告让我们心中的话能够说出来，圣灵的祷告让上帝的心意得到满足，圣灵的祷告让我们的心跟上帝的心是一致的。哎呀，我们感谢主，这是很奇妙的圣灵的工作。另外在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二十五节，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就耶稣在天上不断的在替我们祈求，都能拯救到底。我也还是说，这个拯救到底应该不是在讲到说耶稣现在在天上不断的要请天父息怒，息怒，那个人到你面前来啊，不要发脾气，那个人现在犯罪，不要发脾气，请你饶恕他。我不觉得是这个，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一举做完这个工作了，不需要再做了，也不需要再讲了。我觉得耶稣在做的是求上帝差遣圣灵，让我们能够继续到主面前来，继续相信上帝爱我们到底的恩典， 继续相信上帝会保守我们，拯救我们到底，怜悯我们到底，以至于我们可以到神面前。耶稣在天上的祷告，在地上的祷告，都是让我们不要失去信心。然后当然我们也感谢主，我们不失去信心，我们就回头坚固我们的弟兄。我们不失去信心，就让我们看到，我们就没有办法骄傲嘛。我们看到其他的弟兄姐妹，其他基督徒，他怎么这么烂？哎呀，我也这么烂呢、啊。我这么烂，上帝救我回来了。他这么烂，一定很痛苦。我也去坚固我的弟兄。我相信这个坚固，当然包括提醒，包括安慰，包括鼓励，包括带导，像圣灵一样，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好，但是耶稣讲这个话让彼得很受不了，就是撒旦要得着你，这彼得受不了，彼得已经完全听不下去，说哦，还会回头，还会怎么样，因为他根本不觉得他会有这个跌倒。这我们等一下会再讲结果怎么样。在路加福音，我今天跟各位看的这一段22章的这个第31节32节，我要提醒的重点在为你祷告。我要提醒的重点在祷告。然后这个祷告当然是幸好耶稣为我们祷告了，然后后面呢也是祷告。我今天下午其实讲的就是祷告。第40节，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于是离开他们约有一块石，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科西玛尼园这一段我们也熟悉，可是我就在想到说，耶稣叫他们不要，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这是路加的写法。各位，我们怎么能够不入迷惑？或者我们换一句话来讲，我们怎么会入了迷惑的？或者我们再用一句话来讲，我们怎么会被欺骗的？就是这几句话都是一样的意思，入了迷惑。因为迷惑不是一个东西我们可以走进去的，但是他现的确把迷惑想成一个东西我们好像可以走进去。我们一般了解是我们受骗了，我们糊涂了，我们上当了，我们头脑昏花了。各位，你怎么会头脑昏花的呢？你怎么会上当的？你怎么会被骗的？那我们主要讲就是被魔鬼骗，但是在世界上你怎么会上当？你怎么会上那个女人的当？你怎么会被那个诈骗集团骗？你怎么会糊涂买了这个东西，买了这种基金赔得很惨？这我们都上过这些当啊，因为我们立定志婚呐、啊，所以我们要不入迷糊，要不糊涂。通常我们有的建议就是，消极的你要少喝酒啊，少跟这些人在一起啊，不要乱动感情啊。积极的我们常常说，你要不糊涂啊，不要入迷惑，不要被骗呢，头脑要很清楚，要多读一点书。如果在学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多读经，我们要多上主日学的课，我们要多看书，免得被那些异端呢、啊、骗了。这个是对的。可是耶稣在这里讲一件事，我觉得更基本也更容易。我们看书看圣经有的时候没那么多事，没办法那么快了，因为那么厚。但祷告随时可以祷告。耶稣说我们要祷告免了入了迷惑，你要不被骗，不上当，不迷糊，你们要祷告。从整个这一段后来的发展，我们看得出来，彼得没有祷告，他入了迷糊了。耶稣有祷告，耶稣就没有入迷糊。祷告很重要，大家都知道。用这个惊心动魄这一段来了解，我更要强调祷告的重要。我可以说，如果照耶稣所讲的，如果彼得听了耶稣的话，可能三次不认主的事就不会发生了。因为他祷告，他就不会入了迷惑，他就不会做了蠢事，他就不会上魔鬼的当了。而我另外一句话呢是，如果耶稣没有祷告，耶稣就会入了迷惑。 对吧？就耶稣的神性来讲，他不会入迷惑；就耶稣神性来讲，试探是不会临到他的，是的，我根本不会临到他，也不会胜过他的。但是我们非常清楚，圣经上有讲，虽然我觉得我们其实华人教会不太清楚，耶稣也是完全的人，耶稣完全有犯罪的可能，我认为有，他没有犯罪，他没有罪，但是他在劝人祷告免得入了迷惑的下一节经文就是他就祷告了。各位，这是一个撒旦要得着每一个人的时候，包括要得着耶稣的时候。我以前也在想，撒旦要得到耶稣那是何等的不可能，但是我再想想，撒旦一定该是有很大野心的嘛，得着人恐怕还不够，还想得着上帝的，我不晓得，但他想得着耶稣也有可能。他怎么得着耶稣，就跟怎么得着我们一样，就叫我们犯罪嘛，就叫我们不听上帝的话嘛，就叫我们对上帝不相信不顺服嘛，就叫我们怀疑上帝的爱，就叫我们怀疑上帝的旨意嘛。从亚当夏娃开始就是这样，从在或者说在亚当夏娃的时候，在旷野，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以利亚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在迦南地的时候，大卫在皇宫上的时候，以及耶稣在旷野的时候，那试探人的不都进前来要得着耶稣吗？这里在科西玛尼园没有这样讲，但是大概很多的解经家牧师都会讲，撒旦在这段时间跟耶稣也是非常近的。他祷告，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扯去。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很明显，就是我如果你愿意，我就不要上十字架。我不觉得这个祷告是犯罪，因为耶稣不会犯罪的。这祷告也没有犯罪，因为上帝没有必要来救人，他没有救那些堕落的天使。虽然这是上帝的救恩，但是我们看到这里说，如果你愿意，可以把这杯扯去，不要让我上十字架。然而我要照你的意思，不要成就我的意思，成就你的意思。这句话在路加记载只有一句话，42节，但在这句话的祷告在44节更加恳切。路加的写法是祷告完了就回去，我们在马太福音看到他又回去再祷告了。那总之他在祷告，总之这个祷告是应该是重复的，总之这个祷告是这样的费力，以至于需要天使来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没有求天使来救他，他说他可以找12营天使来救他，他可以要求12营天使救他。耶稣没有求天使救他，耶稣也没有求天使加添力量，但在这里有天使来加给他力量。他很伤痛，他祷告更加恳切。我们不太了解耶稣的那个疼痛和艰难到什么地步，但是这是一个很就是叫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各位，天下的英雄豪杰甚至一般人在死的时候，在要死的时候，比耶稣从容勇敢镇定的很多。耶稣在这一段在这里接近死亡的时候，他的害怕恐惧，四福音书有用不同的字眼来形容，惊恐惊惧害怕忧伤起来。我们只能想象这个十字架是很痛苦的事。你如果想不到，我提醒你一句话，十字架痛苦不是像 The Passion 那个电影讲的打得很痛，那些圣经刻意把那些隐藏起来，没有多写。十字架最大的痛苦是他成为上帝的咒诅，鞭打那些从来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事，是很痛了，但是有人比他受过更多的也没有怎么样。耶稣所受的是上帝的咒诅，上帝的震怒，他为我们成了咒诅，这圣经上讲的。这需要上帝给极大的力量才能叫圣子接受这个事情，或者说他需要祷告接受这个力量，接受这个事。那我要说的就是，如果耶稣需要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那我们何等需要祷告呢？当然我会说，你的祷告一定要有圣经，一定要有圣经的根据，一定不是照我们的欲望乱讲的，是要合神心意。所以我们需要多认识神，整个圣经都见证耶稣的十字架，多认识耶稣的十字架。我们需要多祷告，多认识真理，多向真理的神祷告。啊，门徒祷告完了，他起来，他们睡着了，因为忧愁就睡着了。也许你不懂，但我能够懂，忧愁应该睡不着觉的。忧愁怎么睡得着觉？但有的时候忧愁也叫你睡得着觉，就是你实在没办法，只好睡了。他们因为忧愁就睡觉了，可能有一个另外一个原因，他们因为疲倦就睡觉了。这个时候实在是很晚了，但耶稣在这时候还是叫他们起来祷告，因为耶稣知道这征战很厉害。我们不要想说，因为后来这些人都重新被耶稣使用了，所以耶稣不必劝他们，反正最后都回来了嘛。耶稣前面就讲，我会为你祷告，叫你不致失了信心。他上面讲，撒旦要得着你们，所以这个你跟你们其实也可以互用的，就是看起来是喜剧，你们通通都会回来的，我为你们祷告，你们都会回头的，会兼顾彼此兼顾的。但是耶稣没有因为做了这个祷告，看到他们不祷告就说啊算了，我已经为你做祷告了。各位，人对亲近上帝、读经祷告这些基本功、这些基本的恩典是不可以有别人代替的，是你自己越做越好的，你应该去做的。他还是叫他们起来祷告，他们是忧愁了，他们是疲倦了，要祷告。我们求主给我们祷告的心、祷告的灵、祷告的意志、祷告的行动、祷告的恒切。好，现在下面当然就是很混乱也很紧张的一段，犹大来抓耶稣了，那些罗马那些犹太人的兵来抓耶稣了，那么他们把耶稣抓走了。第五十四节，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跟着他们，跟着他们在院里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在他们中间，也坐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侍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耶稣在科西马尼园被抓的那一幕其实有一点复杂，不是太容易了解。首先我们再去想一下彼得哈，彼得不认耶稣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第一个，耶稣一再警告你会不认我，各位，他就应该没有那种疏忽的心。今天如果你们等一下去做捷运或者说去花博，我一再警告你们，人很多，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皮包，我一再警告你们，那你们大概不会被扒手扒，因为人家一再警告你。耶稣一直在警告彼得，耶稣最后一次警告到彼得犯罪中间不过是几个钟头的事情，怎么会这么快就忘记了呢？彼得怎么会这么忽略呢？大家一再警告嘛，对不对？各位，台风要来了，我们一般来讲气象局一直讲，我们就会要窗子要关好啊什么，这是很正常的。而且耶稣说彼得不认主的时间，不是说十年以后你会不认主，二十年以后，或者是你这一生以后会多少次不认主，这都可能，因为我们是会犯错的，长期会犯错。耶稣说今夜鸡叫以前你会不认我，才几个钟头，忍一忍也可以忍得过去啊。所以彼得不认耶稣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彼得又是很勇敢的，过去记录也很好，而且我们在科西马尼园也看到彼得不胆怯，他拔出刀来了，保护了耶稣。然后耶稣被抓走了，耶稣被抓走，你也很难想门徒应该做什么。各位，耶稣被抓的时候你应该做什么？或者你觉得门徒在那个时候应该做什么？ 你注意，耶稣不要他们保护他，而且耶稣对那些兵丁说让这些人走，所以照说应该是那个时候那些门徒就应该走了，因为老师这样吩咐我们的，最起码不可以拿出刀来保护他，然后老师要我们走，所以那些门徒走，你不太能够说那是犯很大的罪，因为好像没有别的事可以做。然后你看彼得多了不起，老师叫他走他大概也走了，但是他实在爱师心切，他就跟着，约翰福音说是他跟约翰应该是一起跟着，一起到大祭司的院子里面。路加是先写他不认主，然后63节写他们对耶稣的侮辱。我们看其他福音书一起来看，就是不认主跟他们侮辱耶稣应该是一起发生的。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坐着，彼得也在那里。一个女使女看见彼得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57节，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过了不多久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好，下面又有一个人，就整个在这几个钟头里面有3次。我特别希望注意一下的就是57节，我不认得他。彼得说我不认得他。彼得不认耶稣这件事情，在包括在马太福音第26章，他第二次的不认，第72节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第74节，我不认得那个人，我不认得他，我不认得那个人。在约翰福音第18章17节，那看门的使女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个人的门徒吗？他说我不是。那这是彼得的第一次不认主。第二次第18章25节，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他说，他彼得不承认，说我不是。彼得与其说不认识耶稣，在约翰福音的这2次写法，他不是说不认识耶稣，他是说我不是他的门徒。那么那个亲属呢，那个削掉被彼得削掉耳朵那个亲属也说，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里吗？彼得又不承认。好，四福音里面在讲到彼得不认主的用的字有点不一样，描述的内容也不是不太一样。我相信这每个都是上帝的话，都是准确的，都是正确的，所以一定都是对的。但是我要强调的，我想要跟各位一起想的是一些我们可能比较少想的事情。在尤其是我们刚刚看到的约翰福音那段里面哈，你看到彼得耶稣被差役打，你在其他福音书里，包括马太福音书里面也有讲，马太福音第26章67节，他们就吐吐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好，我之所以要这么详细的来，也不是太详细，但是比较详细一点来讲彼得不认耶稣的这一段，跟我刚刚讲到祷告有关系，跟讲入了迷惑有关系，跟当然我们坚持我们的信仰更是有关系。彼得有说我不是他的门徒，彼得也有说我不认识他，在这里说我不认得他。通常我们来理解这个彼得的不认主，大概都会说 彼得在这里胆怯了，胆小了，在这时候居然跟耶稣划清界限，说我跟你没有关系，我不认识你。这我想是一定有的，因为这是最明显最自然的解释，而圣经上的话最自然解释常常也是很正确的解释。彼得是胆怯了，彼得是害怕了，而这个胆怯和害怕是不应该的，因为这只是，各位，耶稣这时候还没有被定罪了，耶稣没有被定罪，那时候说怎么样也不是共产党嘛，共产党是一被抓起来那大家都划清界限，那在那里我们有在，就像很多地方一个人被抓起来了，他亲属朋友还是可以去帮助可以救的，不会被当局抓起来的。我看很多解经书，我也同意，就是这些问彼得，你不是跟那个人一伙的，这些人并没有恶意，也就是并不是说，你跟他一伙的，我要告你，要把你抓起来，因为犹太人并没有这个意思。犹太人要做的事，就是在最短最快的时间，最迅速最不引起任何人的纠纷，快点把耶稣杀掉。你要多杀人，多杀彼得啊，这些人就是很麻烦了，所以只要除掉耶稣，别的人都不要管。我不觉得这个时候彼得有任何的危险，圣经上给我们看的没有什么危险，大家只说，你不是跟他在一起的吗？而彼得在这时候居然会这么胆怯，几个钟头之前他还这么勇敢，现在变这么胆怯，真是很懦弱，很差劲，很没有见证。好，这我都同意，但是我有一点，就是因为耶稣说免得入了迷惑，我想加上这一点解释。这个解释跟我们一般看到解释没有冲突，我只想把它加上去。我再说一次，就是彼得不认耶稣，就是胆怯了，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把其实没什么危险当得很危险，然后说要跟他划清界限，这是好像我们再加一句话吧，要保护自己，就是这是彼得不认主。后来在加拉太书里面，他的水火装甲也是类似的，更没什么危险，但他就是很害怕要装甲，胆怯了。我想这是对的，但我有另外一个跟这个不冲突的解释，就是我想加进去一点。当彼得看到他的主被羞辱的时候，当彼得看到他的主被打被骂，然后都没有反抗，都没有什么作为的时候，我觉得彼得可能是很诚实的说一句话：我不认识那是谁。我说明一下，也许你能懂。如果你在长期的痛苦中，或者你看到有些弟兄姐妹在长期的痛苦中，或者你看到有些弟兄姐妹或你自己遭遇到不可理解的一些痛苦的事情，你有没有可能说，我不认识耶稣，我不认识上帝？你不直接这样讲，你会不会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主会这样做，我不知道主为什么会那样做，主的道路在深海中我不明白。这几句话再往前面推一点点，就是我不是说我不认识他为什么这样，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而已，而是这个人跟我以前认识的神不一样嘞，他变了，他怎么会这样子？各位，当耶稣被抓的时候，彼得所期待的是什么？当哥利亚在跟大卫在侮辱大卫、侮辱以色列的时候，你对大卫的期望是什么？一个勇士将来要做王的，就是把哥利亚打死。你对摩西的期望是什么？他在法老面前，在埃及术士面前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就是把他们打败，神机骑士。耶稣在罗马人的面前，耶稣在大祭司的面前，耶稣在众人的面前，他的反应是如此的懦弱，是如此的不济，是如此的无能，是如此差劲，他还能救别人呢？他自己都自身难保，真是泥菩萨过江哎！当他被打、被骂、被人欺负的时候，他也不还口， 他也不讲什么，那不像一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不像一个彼得跟随的，甚至不像一个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也不像一个行神迹奇事平静风和海斥责风和海斥责魔鬼的，他像一个沉默的羔羊默默不开口。所以当彼得说女子我不认识他的时候，除了应该一定有的胆怯害怕懦弱以外，是不是也有一句诚实的表达他的困惑？我不认识那个人的，那个人不是我跟随的主，那个人不像是我期待所做的事情。各位在说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一切都很好的时候很有信心，那恐怕就不太好的信心，因为那根基不够好。我们的信心是因为建立在好的环境中，那个根基就不好。我们信心必须建立在圣经里所讲的这个十字架上耶稣上。我们认识这位主，因为圣灵让我们看到在十字架上那么可怜那么无助的死亡的是生命的主，是万有的主宰。如果不是圣灵工作，谁也看不到。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二节，你没有圣灵，你不认识耶稣，你不认识天父，你不认识，甚至你也不认识你自己。那么关键呢，是不是仍然是祷告呢？彼得如果在那个时候很谦卑的祷告，不断的祷告，有信心的祷告，圣灵在他身上工作，他不会入了迷惑。当耶稣被打不还口，被骂不还口，被打不还手的时候，哎，这个人你跟他在一起，彼得说是我的主就是这样子。而彼得就说我不认识他，我在教会里面，我在自己生活里面，我就是我这样说，就是我觉得我们有这样的情形，我们有这样的经历，我们为人祷告，我们看到人的艰难，我们不太能回答。那么有的时候你信心小的时候，我常常碰到这些问题，你可以问，但我希望你真的是能够少去问这些问题。神怎么会让这样的事发生呢？神怎么会让那样事发生呢？911的时候神在哪里呢？我告诉你标准答案，911的时候就跟神在910和912的时候一样，神没有改变过。神为什么会让这件事发生？我可以跟你讲，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叫爱神能得益处的。我希望我不是残忍的说这话，我不是冷酷的说这话，我不是冷嘲热讽说这话，我不是在没有爱心在说这话，但是我希望我能够对一个或一群在困惑在痛苦在艰难的人说，看哪，你的神 Behold your God， 看你的神，看哪，你的王，这是比拉托讲，看哪，这个人，那个人是谁？我不认得他，你认得吗？你在他无助的时候，好像也不听祷告的时候，认不认得他？我们感谢主，我们需要更多的祷告。祷告好像没有垂听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多的祷告。好像上帝不理我们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多祷告，好叫我们不至于失去信心，好叫我们能够回头，好叫我们回头以后能够坚固我们的弟兄，好叫我们不入迷惑。让我们坚定的祷告，使我们不入迷惑，使我们眼睛能够看得见。人祷告，人在神面前谦卑才行，否则真是麻烦了。在以赛亚书第二十九章讲到说人昏迷，以赛亚书二十九章第十节说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人。当人长期的远离上帝，欺哄上帝的时候，圣经上讲那就好像是上帝沉睡的灵 临到你，神就在处罚我们，处罚这些一天到晚口是心非，用嘴唇尊敬主，心却远离主的。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他们对敬畏上帝、认识上帝从来没有对凭着信心，圣灵告诉他这是真实的，他不过说是哦，因为唐崇荣牧师这样讲，康来昌牧师这样讲，赵庸基牧师这样讲，唐牧师、赵牧师、康牧师讲，都我希望是有参考价值，但是那不是绝对的原因。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各位，我们敬畏神，我们亲近神，是十字架上的耶稣叫我们敬畏他，十字架上耶稣使我们亲近他。就是在以赛亚书29:13讲到说，神对以色列的厌恶在两点，一个是他们有口无心，第二个是他们跟随人，他们没有领受神的，没有领受神。领受神并不是一种特别的什么异象经验，那个仍然可以是魔鬼化妆的。领受神是凭着信心相信圣经上的话。我们敬畏上帝是因为凭着信心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当以色列人、当彼得、当我们没有信心、不精心祷告的时候，当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心在侍奉、在做事的时候，也就是虚伪的、欺骗的在侍奉的时候，久而久之我们就入了迷惑。以赛亚书29讲，我们就看到圣经、看到上帝的带领是封住的书。以赛亚书29:11-12讲，这个书是封住的书。封住的书卷在启示录里面也有讲，书卷是封住的，没有人能打开，除了耶稣能打开。那意思所要表达就是，上帝的道路如果不是耶稣的话，我们看上帝的道路，我们看上帝对我们的带领，我们看教会，我们看人生，我们看世界，都是没有意义的，都是封住的，都看不懂。大家说我不认识字，我封闭了。上帝给人最大的处罚，上帝让人受到最大的、看到最最可怕的事情，在以赛亚书29:14，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上帝要行的最奇妙的事，就是让人看不见他了，看不到他的书，看不见他的谋略，看不见上帝的智慧，看不见上帝的爱。我想这就是亵渎圣灵的罪。我想这就是那个希伯来书所警告的，我们存着不信的恶心下去了。彼得当然是回来了，很多人都回来了，被救回来了，因着耶稣的祷告，感谢主。但是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不断的对上帝怀疑，不断的对上帝怀疑，对不断的对上帝不信，而且不断有意的用嘴唇尊敬我，心远离上帝，继续不断的只是把上帝的道在领受人的吩咐。如果我们在神学院里，这危险太多了。在神学院里面，在讲圣经的时候，大概都说圣经是一本人的书，大概都不相信，都没有智慧看到那是上帝的话。如果你长期硬心如此的话，上帝就会让你没有智慧了。上帝做最奇妙的事，就是让人看不认识他，也看不懂圣经。也就是我直接讲这句话，智慧人的智慧会被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被隐藏。我们可以，如果彼得没有悔改，他就是那个状况，我不认识耶稣。我看过很多曾经非常信主爱主的，因为某些打击，最后他说我不相信耶稣了，也就是他也不认识耶稣了。也就是给他这个打击的耶稣跟以前他所相信的不是同一个耶稣，所以他不认识。我不认识， I don't know, I do not know, I don't know why。 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求神行一个正面的 奇妙又奇妙的事，行神最奇妙的事。我可以用很多话来讲，主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过我就用这个话来讲，神要行的最奇妙的事，是让我们认识他，让我们看见他，让我们敬畏他。哇，我的主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我的主又善又美，我认识他。让我来告诉你我的耶稣，让我来告诉你他如何的爱我，让我来告诉你他如何的爱你，让我来告诉你他创造的奇妙。是你是小儿麻痹症，让我来告诉你他创造的奇妙。我们需要有这个智慧，我们求神在我们身上，在教会里不断行奇妙又奇妙的事，就是让我们有敬畏上帝的智慧。我们求主让不要让我们经历到奇妙又奇妙的事，就是人聪明智慧都不能再认识上帝了。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恩待我们。我们谢谢你是如此的爱我们，谢谢你这样奇妙的爱临到我们，奇妙的圣灵临到我们，奇妙的拣选临到我们，奇妙的信心赐给我们。求你继续工作，因为有一秒钟我们自大了，有一秒钟我们自视了，有一秒钟我们自以为可以站得住了，我们就入了迷惑。谢谢主的恩典，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